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问候在线上跟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愿主的恩都与你们同在。今天我要用马太福音十二章的22节到50节，继续跟弟兄姐妹来思想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但我们还是把它读一遍。我来读双数节，请弟兄姐妹回应单数节。马太福音12章22节，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聚的，就是分散的。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不能赦免；唯独亵渎神，都不能赦免。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都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都发出恶来。
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
耶稣对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的。耶稣还对众人说话的时候，不料他母亲和他弟兄站在外边要他说话。他却回答那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我们先一起祷告。 阿们的父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实在爱了我们，愿意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能够因信了他，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他的复活也有了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今日我们主耶稣当日在跟法利赛人文士所说所讲的话，求你今日圣灵开启我们众人的心，使我们得着那属天的粮，得着那属天的光，好叫我们在世上的日子欢欢喜喜地跟随我们的主，听我们的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来跟弟兄姐妹来看后段的这一段经文，这一段经文它是一个在时间上一直连续在一起的经文，从一开始的当下，那就连接到上次我们所讲的主耶稣为了安息日的事情跟法利赛人那么呢起了一个冲突，法利赛人认为他违背安息日，那么主就为了他所行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说神喜爱连续，告诉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当时众人因为耶稣所行的神迹认出他是大卫的子孙，也是就是弥赛亚，当众人认定耶稣是基督的时候，这让法利赛人更加的愤怒，所以他们立即污蔑说耶稣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那么这样子从这一段话开始，那么紧接着还有一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要求耶稣行个神迹给他们看。那么继续在对话的时候，那么呢最后面就有人说 你的母亲跟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那么耶稣就讲了，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然后就指着门徒说，看哪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所以这整段话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的时候，主讲了一件要紧的事，这个要紧的事就是谁是神家里的人，谁是神的子民，谁是他的兄弟姐妹，他的母亲，谁是跟他一同在天国里的人。那么这段话的起源是什么？起源是在第十一章主耶稣最后的，那么呢主邀请我们到他那里得安息。如果我们把安息再往前推，我们就会推到最先，所以我们先看十二章的前面，安息是什么？上次我们提过，安息就是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带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知道我们的神怜恤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蒙他的怜悯，什么都放下，放下我们自己，放下人，放下世上的功，什么都放下来，有劳苦愁烦都带到主的面前放下来，交托给他，这就是蒙上帝的怜恤，能够在当中享受那一个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与主同在的日子。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有羊掉到坑里，他会把它拉上来。这里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我们就如同那掉到坑里的羊一样。所以安息就是把我们的心从那一个捆绑当中给释放出来。所以我刚才讲，如果我们一直推到马太福音最前面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差他的儿子到世上来，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呢，然后他要与他们同在，叫以马内利。所以以马内利是什么？一直到第十一章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与神同在，那个叫安息。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竭力的进到这一个安息，没有人会拉住你，是我们自己的心不静止不停止。所以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安息是什么？安息是真真实实的知道上帝怜悯我，神的怜恤临到我。所以我们是信仰的实在，就是那个体会到神的怜恤， 体享受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所以马太福音写到这边的时候，主一再的宽容以色列人对他的抵挡，一再的宽容忍耐法利赛人对他的污蔑，无论他们怎么样做，主总是在那里不断地想要把他们的心打开来，把他们的心挽回，把他们从那个困境中拉起来。但是呢，他们一直不肯，他们一直不肯。上帝所做的事就是为了怜悯我们，就是为了怜悯我们。当我们离开神的时候，我们必定死。当我们现在在罪的辖制底下，我们是何等样的光景。上帝就是要差他的儿子来让我们知道他真的怜悯我们。所以在那些事情之后，紧接着当下就有一个人把被鬼附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吩咐了一句话，鬼就出去，那个人就说话了。这何等奇妙的事，所以人就认出说，这不是就是那大卫的子孙吗？这不就是那要来的基督吗？当众人这样承认认定耶稣的时候，法利赛人觉得这是不可以的，他们一定要用最严厉的方式来抵挡耶稣，所以他们就发出了最污蔑的话。这一个控诉，这个控诉让我们思想什么？让我们思想谁是神家里的人，谁不是神家里的人。法利赛人自以为是神家里的人，自以为是神国的子民，自以为是跟神立约的人，但他们不是，他们不是。为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那里抵挡神所给他们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给他们的怜悯，他们一直抵挡。这个被鬼所附又瞎又哑的人，主用一句话医治了他，释放了他。主从来没有对他的行事用什么奇特的方式，隐藏的方式，没有，直接用话语，直接用一句话，就用他的权柄把那一个鬼给赶出去了。主不是只医这一个人，每一个到耶稣跟前的人，主都同样的医治了他们，将鬼赶出去的。但法利赛人却是这样，到了一个不择手段的情境，用最严厉最亵渎的话指控耶稣。所以他们一直在抵挡耶稣，抵挡耶稣是一件可怕的事。等一下我们就会可以看到，耶稣还是继续告诉他们，他们实在是不合理。所以耶稣就跟他们讲，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他说一个国自相纷争，他怎么能够立得住？一个城自相纷争，他也立不住。一个家也是一样。所以如果鬼王赶鬼，撒旦赶撒旦，那撒旦国不就起了纷争，不就立不住了吗？所以耶稣先问他们，你们这样讲合理吗？还有呢，当时法利赛的人的子弟，他们的门徒也赶鬼，只不过他们用很多的招式之后才来赶鬼。所以以前的人有被鬼附的会带到法利赛人那里去，我们读圣经知道后来他们发现门徒可以赶鬼，他们就带到哪里？也带到门徒那里。所以耶稣就问了，如果你们指控我赶鬼是靠鬼王，那你们的子弟也赶鬼，那靠谁呢？所以你们自己自相矛盾了。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个指控一点都不合理，这个指控显出你们自己的愚昧来，这个指控显出你们自己对自己所说的是一个不相悖逆的。我们在旁边一看就知道，这是睁着眼在那里说瞎话。那么这个严重性是什么？他们不是只抵挡耶稣，耶稣后面讲的话很严肃的，他们却在当中变成抵挡的圣灵。而这个对圣灵的抵挡的严重是什么？是亵渎。所以耶稣就讲，你们这样子是亵渎圣灵。我如果靠着神的灵赶鬼，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神的国临到你们。如果我要把人 从鬼的手下救出来，正如同你要进入一个有权势的壮士，有能力壮士的家，要去拿他的东西，那你除非怎样？除非你先把这个壮士捆绑起来。所以耶稣就讲，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不同我收据的就是分散的。相合跟收据，敌我跟分散，这是两个对立的情境，两个对立的情境。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们一直抵挡耶稣，他们抵挡了什么？他们抵挡上帝的国，他们把自己拒绝在神的国的外面。耶稣说，我靠上帝的灵赶鬼，那是上帝的国临到的。所以耶稣在告诉他们说，我是需要先捆绑魔鬼的，才能够把你们从魔鬼的手下给救出来。我要先让魔鬼的势力能够在当中退去，才能够把你们释放出来。耶稣是把人从黑暗的权势底下带入到光明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势不两立的国度，一个是黑暗的国度属撒旦的，一个光明的国度属神的。天国近了，那是讲神的国到的，光明的国度到的。人应当悔改，悔改就是把我们从黑暗中转向光明，我们的心趋向那一个光明。所以神的国跟撒旦的国，耶稣这里讲相合跟分散，这里就告诉我们，这是两个国度，没有中间的地带，也不可能脚踏两只船的。这是一个光明跟黑暗之争。所以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一样福音也讲，光来到这世界，但呢，很可怕的是黑暗不接受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所以这就是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要看，法利赛人一直在抵挡耶稣，一直抵挡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我刚才提的，就变成亵渎。那亵渎了谁？耶稣说亵渎了圣灵。人一切所犯的罪，所说亵渎的话都可以得赦免，但对圣灵呢，主说不得赦免，而总不得赦免。他更强调了，你说话刚犯我还可以得赦免，你说话刚犯圣灵的，那么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这是何等严厉的话，很严厉的话。我们基督徒常告诉人，所有的罪都可以得赦免。为什么？因为你只要悔改，上帝都愿意赦免你。但有一件可怕的事是什么？一个亵渎圣灵的人，他不会悔改，他不会悔改的。所以耶稣后面就讲，为什么？因为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看果子就可以知道。因为他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是毒蛇的种类。这句话我们听耶稣讲就知道，施洗约也讲过，对不对？施洗约讲同样的话，讲同样的话。当法利赛人到施洗约那里要接受他的洗礼的时候，施洗约说什么？毒蛇的种类，谁叫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然后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那就要行事为人以悔改的心怎样相称。这里强调的是什么？施洗约在强调只有一件事，你们真的要悔改吗？你们真的要悔改吗？意思是你们可能悔改吗？所以主就在这里讲，你们既是恶人，怎么能说出好话？你们里面所充满，口里就说出来。主一方面责备他们，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善的人，我们就要从里面发出善来。我们如果从里面发出善来，我们要谨慎我们口里所说的话，因为下面的话很重。他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 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我们来思想这段话，这里告诉我们，刚才我们讲有两个国度，一个是黑暗的国度属撒旦，一个是光明的国度属神。那么人今天听到主的话以后所做的抉择，就决定了将来的结局。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今天做了一个抉择，一直抵挡耶稣。他们以为他们只是抵挡耶稣，不是的，他们变成抵挡圣灵的人。他们以为他们只亵渎了耶稣，不是的，他们变成亵渎圣灵的人。亵渎是什么意思？亵渎在旧约最贴近的意思就是藐视。当一个人内心里藐视的时候，口里就会发出毁谤、贬低、重伤人的话。所以藐视才是那里面的根，讲出来的重伤、毁谤、贬低人的话，那么这是外显的。重点是那个藐视，藐视有多严重呢？如果我们从旧约去看，第一次藐视神的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在民数记十四章。这里是耶和华神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的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这在讲什么？讲到十二个探子被派到迦南地去，那么他们查了一下回来之后，十个探子说不可能的，我们得不着迦南地的，我们是去送死的。耶稣雅跟加勒说不会，我们一定会赢，我们一定得得着，上帝应许我们。结果以色列人听了这十个探子的话，他们就怎样？他们就发怒，想要打死耶稣雅加勒，他们拒绝摩西带领他们，他们想要回埃及去。摩西只有到上帝的面前祷告，上帝就讲这一句话，他们藐视我，他们藐视我。他们现在讲这些毁谤、重伤、贬低、抗拒的话，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藐视的心。所以神最跟摩西讲，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他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这是生命的问题，里面的问题。我再讲个例子，撒母耳记上一开始就讲到以利，当时的祭司以利。那么讲到以利的两个儿子非常的恶劣，人带祭物来到神面前要献祭，还没有献祭，他就拿叉子去把他喜欢的肉叉走，人家说不可以，他就用抢的。所以这两个以利的孩子在神的面前罪太大了，因为什么？他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所以上帝就差先知去跟以利讲，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他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这个是神很明确的写在圣经上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所行的显出他里面对着上帝的心是什么。一个藐视神的心，他就会轻看上帝的定规，轻看上帝给的话，他就在当中看轻了。所以耶稣讲要告诉这一群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是藐视神，所以才会说出亵渎圣灵的话来。藐视神的人是生命的问题，轻看上帝话语的人是生命的问题。因为树不好，果子也不好。树坏，坏的意思是指邪恶。邪恶是什么？邪恶就是它所产生出来的果子，上帝不要。上帝不要的就是邪恶，上帝不要。所以主说你看果子就知道它是什么树。耶稣说 他们是毒蛇的种类，耶稣说他们是恶人。所以耶稣就讲他们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为什么？因为这是亵渎圣灵，因为这是不可能悔改的，他们没有那个悔改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所以你看他一直抵挡耶稣，抵挡到最后变成什么？抵挡的圣灵，抵挡的圣灵。所以人不断抵挡耶稣，只是把他生命里面不断的显露出来而已。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一个善的人，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对上帝的话愿意有回应的人，我们是一个愿意尊重上帝的人，我们是一个愿意敬畏神的人，我们就要从我们里面发出那个善来。善是什么？善就是以那个信回应上帝的话，去接受他，接受他。但主说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说的话审判的日子都要供出来的。那我跟弟兄姐妹讲过，属灵的征战是什么？里面是意念，外显的是话语，外显的是话语。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人跟耶稣的对话，耶稣知道他们里面的意念，这就是属灵的征战。闲话是什么意思？闲话意思就是没有意义没价值的话，可这样还不太容易懂。我们看圣经怎么用这个字。彼得说我们有的还要加上，对不对？有的还要加上，就叫殷勤。你们要殷勤，要分外的殷勤。有的知识要加上德性，要不断的加，免得我们怎样闲懒不结果子。闲懒，这个闲懒就是这个闲话的闲，就是我们没有在应当在尽心摆上的地方用的，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放在那个不结果子的上面，这叫闲懒不结果子。还再讲一个例子，雅各书讲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其实死这个字就是闲话这个闲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就是什么？你们信心没有行为，就是结不出那个什么果子来，就结不出果子来。 那生命就怎样失去了意义，没有意义。一棵树你把它栽种好了，你把它的虫害都除了，你也给它施肥了，你也给它浇灌了，它也长得很好很茂盛，但它就不结果子。一棵果树不结果子，那你要怎样乘凉？就失去它这一棵果树的意义。这个叫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所以有些人常常问我信心会死吗？我说信心不是会死，是你如果说你有信心但结不出信心的果子，那这个信心你说有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主说我们所说的话不要讲那些对生命带不出意义跟价值的话。当然你说这样以后怎么说话？因为我们一回想我们所说的话大概有多少对生命是有意义跟价值。但不要放心，我们所讲的话虽然没有那么多有意义跟价值，但我们表达情感，我们表达爱，我们表达善意，这对生命还是 有价值的。所以弟兄姐妹要放心，不要说从此不敢讲话。主没有那么严厉，主是要我们说话，我们总是表达在生命中对人的爱，对人的怜悯，对人的关切，对人的那一些感谢。所以我们是好树就要结好果子。好果子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活出来，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子来。所以善人就从他里面的善发出善来。记得刚才讲过，只有两个国度，要不属光明就是属黑暗，没有中间的地带，没有中间的地带。那么这是一个要紧的，我们要放在心上，待会我们会继续想。 当时就有几个文士跟法利赛人告诉耶稣说，那不要再争执了，你就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让我们来信你好了。你看那么多神迹都看过了，他们还不信，还要耶稣显一个给他们看。耶稣说什么？这邪恶淫乱的世代，除了耶拿的没有其他的。然后呢，就讲到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耶拿所传的话就悔改了。比耶拿更大的在这里，审判的时候，南方示巴女王也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从大老远的地方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然后呢，在这里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耶稣在讲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邪恶是什么？邪恶就是那个坏术的坏，就是现在撒旦的国度是什么？就是让人活在生命，所有的生命所付出去的结出来的是上帝不要的，这叫邪恶的世代。人很努力做了很多东西，上帝说你把生命都浪费掉了，你们做的我不要。这是一个跟上帝所敌对，活在撒旦权势底下的时代。淫乱呢，是对上帝不忠实，不守约，违背信的。以色列人，神说你们就是邪恶淫乱。其实不单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在约上面，上帝一直指责他们是背约的，是背约的。他们对上帝总是不断的试探，总是信不上神的话。所以哪些人不是神家里的人？就是一直拒绝恩典的人。耶稣向人发出邀请，人一直拒绝他，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我们读福音书到后面，我们会 看到宴席准备好了，王派人去把邀请的人请他们来，结果呢，一个一个拒绝，他们异口同声的拒绝。他们跟耶稣说，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神迹就是记号，就是你给我们一个证据，给我们一个证据。他们觉得耶稣，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更大的证据，更明确的证据？耶稣说，约拿的神迹。约拿，上帝要他去尼尼微宣告说，再过三天上帝就要审判这个城，约拿不肯。本来尼尼微人跟犹太人是敌人，做这个宣告本来就是一个，哎，对啊，上帝你要审判尼尼微人，这个太好了，对不对？可是呢，约拿一想，上帝你为什么叫我去宣告？你要审判他们，你就怎样就做就好了，为什么还去宣告？所以约拿心中一转，不对，上帝还给他们留一个地步走。所以约拿就怎样？不肯去。约拿不肯去。约拿知道上帝给他们留一个，还有一条路可以走。约拿生怕他去了以后，尼尼微人走那一条路，所以他就不去了，所以他就逃了。坐船往他失去的时候，上帝安排风浪，结果他就被丢到海里，鱼把他给吞到肚子里面。约拿悔改的时候，他还是去尼尼微宣讲。一先讲上帝要审判，结果尼尼微人真的怎样？悔改了。约拿没有去要求尼尼微人悔改，没有。约拿只是让尼尼微人看到说，曾经发生在我身上，大鱼把我吞了，三日三夜在他的肚里，那上帝还是逼我过来告诉你们这件事，尼尼微人就悔改了。所以耶稣讲，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将来你们要看神迹吗？你们要得确信吗？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证据，那就是什么？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耶稣为我们死，三天之后复活。耶稣说，这就是比约拿更大的，比约拿的更大的在这里。所以将来尼尼微人会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为什么？因为他们只听到约拿，只看到约拿，他们就悔改。那以色列人呢？ 上帝在他们身上行了多少证据？他们悔改了没？没有。示巴女王也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为什么？她渴慕想望知道这世界上哪有一个王那么有智慧，所以她就大老远的来到所罗门王那里，听了所罗门王智慧的话，看了所罗门王所盖的宫殿，所做的一切铺陈等等，她吓得魂不守舍。这是圣经写的，她就知道说，哇，远超过他当时所期待所想象的。那么耶稣讲什么？耶稣说，人渴望看到真的有智慧的王，看到所罗门王就那样佩服了，你们看到我既然怎样，一直在质疑我，一直在指控我，一直在抵挡我。耶稣说，比所罗门王更大的在这里，他成为什么？他成为我们的智慧，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跟救赎。所以主耶稣在告诉这一群人，你们如果拒绝了现在所给你们的机会，那将来会如何呢？我们现在知道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当主借着十字架受苦受死复活向我们显明的时候，那么人现在的抉择就定了将来的结局，现在的抉择就定了将来，因为现在是恩典的。耶稣说，更大的证据就在他身上，他比殿更大，因为他死而复活之后，门徒就知道了耶稣用他的身体讲那个殿。我们也知道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直接通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耶稣比约拿更大，因为他是死而复活。耶稣比所罗门所彰显的更大，所罗门是一个智慧的王，但耶稣不仅是智慧、圣洁、公义，更是我们的拯救。所以以色列人想要更大的证据，上帝说，我已经给你们了，我已经给你们了，我用先知去你们不听，我用神迹奇事去你们不接受，那我把我的儿子给你们，道成了肉身到你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有父独生子的荣光。那么人如果还拒绝，那么人要怎么办呢？怎么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呢？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个例子，他说一个污鬼离了人的身上，本来住在人的里面，然后到无水之地去走来走去，找不到一个安歇的地方。无水之地就是旷野，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安歇的地方，他就说，我要回到我出来的屋子。到了一看，哎呀，这边打扫的干净了，又是空在那里，又是修饰好了。他说怎样，这个鬼还不错，他还去带七个更恶的鬼，然后呢住进去了。那你想那个人幕后的情况怎样？耶稣说更不好，当然更不好，本来一个，现在呢又加七个更不好的鬼。他说，耶稣说，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主耶稣用这一个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真正的危机是什么。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这是一个让人的生命用在那些活在那些上帝所不要的事情上头，活在那个黑暗里。最邪恶的世代指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指现今的世代。我们也会把那个例子用在一个人的身上，那也可以用。为什么？因为我们在主的面前变成一个洁净的人，那么如果我们不让主做我们心中的主，那么等于是里面还是什么空着的。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危机？因为彼得告诉我们，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抵挡他，这是我们都要面对的苦难。保罗也告诉我们， 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会有这个危机。那为什么叫做打扫干净？什么叫打扫干净？耶稣说，我跟你们同在之时，就是世上的光。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同在的时候，这些人的心是暂时被打扫干净。一个人听见神的话以后，上帝的光就照在黑暗里，照在黑暗里。所以耶稣讲，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约翰福音十五章葡萄树的比喻讲的。我们读了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里面就会被光照，我们里面就被打扫，就会干净，就会清洁。但要紧的是什么？耶稣有没有进来？有没有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主？神应许我们，我们信而受洗的人，圣灵就怎样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信了，接受他了。犹太人不肯的时候会怎样？会更加的严厉，更加的严厉。所以他们一直拒绝福音的结果，你可以去想，从2000年前直到如今，犹太人的光景如何？他们仍然活在拒绝耶稣是基督当中，仍然活在当中，让神的恩典要临到他们，很难临到他们。他们一直拒绝。感谢主，我们知道外邦人的数目满足的，他们会得着，但他们必须一直，我们会一直看神的话就在那里，上帝在等候他们。什么叫七个更坏的鬼？保罗有讲，保罗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危险这个形容词曾经用在葛拉森的那一群鬼身上，大家还想起来，葛拉森不是有一个人身上附了一群的鬼，耶稣把那个鬼赶出来，鬼跑到猪的里面，猪就奔到湖里面淹死，对不对？那极其凶恶的鬼，这叫危险的日子。意思是魔鬼知道自己的日子不多，就气愤愤的下来了，这启示录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世代真正的危机在这里，人一直拒绝福音，拒绝福音的时候，那么呢，人的日子不会更好，人的日子只有越来越在那黑暗里。当讲到这边的时候，耶稣同众人还在对话的时候，有人就说，你的母亲跟你兄弟在外面找你呢。耶稣马上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指着门徒说，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神家里的人。谁是真正神家里的人？耶稣就告诉他们，不是这些血缘的关系，连我的母亲，我的兄弟，也不一定是神家里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马可福音给我们一个线索，耶稣出来传道之后，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忙到连饭也顾不得吃，他所做的事所引起的冲突，他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们想把耶稣拉回家去，他的亲属都想去拉耶稣。马可福音说，他的亲属听见就出来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怎样，癫狂了，癫狂了。所以耶稣就讲，一个成为神家里的人，不是借着血缘，不是借着传统，都不是这些关系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是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信是什么？是接待，把耶稣接到哪里？心里，把耶稣接到心里，所以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借着神所赐的权柄，从神而生。我们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所以 谁是真正神家里的人？那就是信，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工。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神差他的儿子降世，就是要我们信他，叫我们信。所以耶稣说，你看门徒，看着门徒就告诉人，就是这一群相信我的话，愿意来跟从我的人，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段经文虽然用在以色列人身上，但告诉我们几件要紧的事。我们要回应上帝的怜悯，回应耶稣的邀请，不要像以色列人，因为自以为是会让我们越来越刚硬，自以为是我会让我们看不见，或者我们拒绝神借着耶稣基督向我们所显出来的证据，向我们所做的见证，我们会拒绝的。我们不能这样。对我们基督徒是什么？对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回应神的话。主说，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叫我们洁净。我们读上帝的话，我们有圣灵的人，我们读神的话，读神的话，我们就要信，要服，要接受他，不要以我们的意念，以我们的想法，然后就说不是这样，然后就说不可能，然后就说怎样，不行的。我们回应神的话，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讲过，我们要对付一种论断的心，我们要对付一种轻看真理的心，我们更要对付一种不信的心。所以这段话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一个里面存了上帝的话，我们就是有那个善从我们里面出来。我们要活在，我们是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因为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要紧紧倚靠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引导我们，带领我们进到神的话的真理里面去。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坚定的倚靠神，照着神的话做。这样我们是谁？我们真的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是因为我们真的信了，我们真的让耶稣的话进到我们的里面，不仅光照我们的心，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所以最后我们再把彼得的这段话的后面读完。彼得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因为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后面讲，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我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我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阿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领受了你，我们有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你自己家里的人，我们是天上的国民，等候得赎的日子。在这段日子，我们仍然活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求主保守我们的心，不要刚硬，不要抵挡你，我们乃是能够欢欢喜喜地领受接受你的话。因为我们知道你给我们的应许是，你要把诸般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得着你在你里面那永远的荣耀。我们今日所遭受的是暂时的，因为你必要亲自的来成全我们，亲自的来坚固我们，亲自的来赐力量给我们。无论我们在怎样的属灵的征战当中，爱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紧紧的倚靠你，让我们也真是对那些还没有认识你的人，不断地向他们发出邀请，因为这是你向他们发出的邀请。愿你的怜悯临到众人，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